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支配狂热型，无法放开怀抱，无法顺其自然。小薇说，我老公跟我结婚宣誓时自己加了一句，他说一直维持当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薇不知道啊，她老公当时讲的竟然是真的。经过四年婚姻，不管小薇有多么努力试图跟老公争取比较平等的地位，但是一切努力都全部付诸东流了。现在小薇正在寻求婚姻辅导的帮助。小薇说，她的老公几乎把握每一个发号施令的机会，也从来不让自己开车。他不是怕老婆累了，而是总觉得老婆开车技巧太烂，整个车程他都在指手画脚的挑剔和发号施令。试过有几次他一反常态让老婆开车了，不过呀，他穿上了整套防撞保护罩才愿意上车。而且他一直不停地指点说，哎，这里停，哎，超过那人的车，加点油啊，你看清楚点儿，哎，别做梦啊。这一连串的连珠炮式的轰炸让小薇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小薇和老公的联名支票账户也是一个例子。在和老公认识之前，小薇理财一向井井有条，没什么大问题，银行对小薇的信用评级也非常不错。不过呀，自从他们结婚以后，老公就掌握起了财政大权，负责开出一切支票。但问题是，他从来不让老婆看账目，觉得没必要。所以结婚以后，小薇觉得自己对家中的经济状况一无所知。小薇说，哎，对了，之后啊，就是那个电视遥控器，你们都没想到吧，这么丁点事儿他都能控制。我还是不说算了，这些例子简直没完没了。总而言之，我老公就是觉得他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然后呢，顺理成章的就认为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支配。亲爱的朋友，小薇的经历呢，带着我们今天来了解一种新的性格倾向，那就是支配狂热型。带有强烈支配狂热型性格倾向的人呢，是以不同方式出现的。他们可能是婚姻当中的丈夫或妻子，可能是爱管闲事儿的经理和上司，又可能是某位同事或者朋友。月红是一位凡事亲力亲为，做事儿一丝不苟的经理，但是呀，他管理的过于严厉了，有时候太不相信下属，他拒绝将工作好好的分配给不同的人。他甚至觉得呀，无论做什么都是自己做效果才是最好的。即便有些工作已经分配给了下属了，他还是喜欢过度的跟进和插手。他觉得下属一定会出乱子，无形中他真的让下属喘不过气来，也没有人敢发挥创意。月红不知道啊， 自己原来是不喜欢下属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的，他根本不欣赏什么有创意的建议，他只想大家能够在自己的指导中做一个严格执行的机器人。事实上，每天当员工们一踏进公司的那一刹那，月红就开展了他的督导大炮。不管你是在工作、吃饭，甚至你刚刚要离开公司的那一个刹那，月红都有可能不放过对你发出指令或者要求检查你工作的机会。如果偶尔有人超越了工作的常规，月红就会毫不留情面地斥责。不用说，他这种控制型的管理作风不但无法团结公司内的人，对团队的士气毫无帮助，甚至扼杀了有效的创意和方法。大家早就怕了月红，即便想起了好点子、好建议，也都会怕麻烦，或者怕招来月红的反对，所以最终全都吞进肚子里了。不过有趣的是，月红呢，他从来不会因此而感到有问题或者担忧，因为就像大多数支配狂热型的人一样，月红所要的就是下属绝对服从。至于其他方面，比方说管理效果、别人的感受，对他来说那都是不太重要的。月红觉得能令别人跟着自己的指令做才是最好的，这就是成功。亲爱的朋友，你身边有没有带有这样的强烈支配狂热倾向的人呢？或者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吗？那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这种性格倾向，也学习如何调整自己，更加明白怎样跟有这种性格倾向的人更好的相处。有一些支配狂热型的人在支配别人的时候面露笑容，但另一些则语带侮辱。不管哪一种态度，他们都是要支配人，他们与别人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试想想，你曾经有没有被迫做一些你根本不想做的事儿？你是否也觉得别人曾经做过的选择是你根本觉得不重要甚至不对的？反之，你有没有强迫别人跟着你的要求去做？曾经有没有做出别人觉得根本不对劲儿的指令呢？如果有，你也许会明白当中的无奈和种种滋味。现在，让我们好好来认识这种性格倾向吧。认识支配狂热型性格倾向。我们在公司或教会里可能会认识一些像小薇老公或月红经理这样的人，他们或者是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啊是你家里的某一个成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跟他们在一起，你一定感到很有压力。带有支配狂热型性格倾向的人呢，有一些共通点，比如唐突无礼、固执、富有侵略性、执迷不悟、讲求完美、性格急躁、对人严苛、一成不变、不听取别人的想法等等。唐突无礼，支配狂热者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唐突无礼地说话，惹人不快，甚至伤害别人。 他们会直接用操纵的方式破坏人际关系。这是因为他们很想将现在的情况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情况。他们觉得自己想的最好，其他人似乎都在绕圈子，他们提出来的都是没有用的方法。他们强烈地希望操纵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而这样的心态将会导致他们用很唐突的言语或行动过度地介入事件，操纵事件。他们非常强势地想要掌控一切。圣经中门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也许也有一些这样的性格倾向。比如约翰的母亲，他想要确保自己的儿子们在基督的国度里拥有他想象的那种优越的地位。于是啊，他就从中干预，用祷告去支配什么。结果呢，他的做法让基督的门徒感到非常恼怒。固执。有一个小男孩在街上看到一只小猫，就跑过去跟小猫玩。但是小男孩很粗鲁，有时候一不小心就非常用力地抓住小猫，拉扯小猫的尾巴。可怜的小猫咪根本就不喜欢小男孩，他一直想要逃跑。由于小男孩玩的时候一边大呼小叫一边玩，所以母亲听到了，就问小男孩：儿子，你是不是又在拉扯外面小猫咪的尾巴啦？小男孩确实就是在拉扯小猫咪的尾巴呀，可是他回答妈妈说：妈妈，我哪有，我只是拿着小猫的尾巴玩，是他自己拉扯着要走的。其实呢，小男孩并不是有心说谎，他也许真心地相信自己并没有用力拉扯小猫的尾巴。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去跟流浪的小猫咪玩。想想很多支配狂热型想法的人呢，他们是不是跟这个小男孩很像呢？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才是对的，甚至是唯一对的，自己的想法也才是唯一最好的想法。比方说，有人提议采纳某个办法办事儿，他们总是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希望别人跟着自己的提议做。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得坚持己见，对其他人的意见则是大力反对。假如别人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他们就会觉得对方根本就不明白事理，竟然采取那等方案。父侵略性。曾经有一位寻求辅导的男士，他的父亲是一名支配狂热者，以至于这位男士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监督和操纵之下惶恐度过的。这位父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不但有一般父亲想知道孩子事情的正常的求知欲，比如啊，孩子到哪里去玩，跟谁在一起等等，他更会将儿子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清清楚楚地进行搜查，把关乎儿子隐私的本子或者其他物品都翻出来看得一览无遗，有的时候甚至看完还要列出一个所见清单。这位父亲就像一位私家侦探，定期搜查儿子的背包和抽屉。其实 父亲这样做并不是觉得自己真能搜出什么，而是他爱管闲事，想无底线操纵儿子的欲望，让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无论多么乖巧，自己都得继续当私家侦探，支配孩子，却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儿子的自尊心和感受。支配狂热者觉得知道别人的隐私和掌握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为别人着想的好行为，因为他们觉得一切经过他们的分析和扫描，事情才会比较安心妥当的进展。他们真的太爱操纵与自己无关的事了。执迷不悟。支配狂热者在探究某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变得非常的着迷了。如果他对一件事感到怀疑，即便只是猜想，他也会坚信不疑，甚至在心中妄下定论。比如，如果他怀疑某个人不喜欢他，在讲他的是非，他就会认定对方一定已经在到处散播关于自己的谣言了，甚至想象到那个谣言的内容一定是什么什么或者怎样怎样。如果他怀疑上司已经在他的年度报告上写上了不够好的评语，哪怕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证据，他都会肯定那个报告一定被写成了那样的评语。这就是执迷不悟的表现。这种表现呢，让狂热支配者很难看明白事物之间那些其他的重要关系和其他的可能性，因而他们会失去许多客观的判断能力。讲求完美。只要小心聆听，你不难听到支配狂热者讲求完美的过高要求。他们会说，哦，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做的，我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事实上呢，他们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他也许会因为自己回家时把衣服放在了椅子后背上，因而衣服沾上了菜的酱汁，他就开始狠狠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回家时不立刻把衣服放到衣橱里。他们身边的人也会感到他身上正在散发着自我批判的气息，然后也就不敢跟他多说什么了。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事情未能办妥而责怪别人，他们对己对人都追求完美，在他们的眼中很少有事情能称得上是做得好的。吹毛求疵。当人们一心一意想要支配和控制世界时，就会变得吹毛求疵，也喜欢控诉。支配狂热者看到事情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没有按照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保持沉默，而且他们可能会脱口而出，说出一些自己的不满，试图大力的批评，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完美了。事实呢，这样的做法很少会产生美好的果效。但是，当他批评的时候， 她反而感到自己能支配一些场面，控制一些事情发生，支配于雨，实实在在是得到了满足的。你也许会觉得，为事情好而提出一些问题，这本来就无可厚非。是的，但是事实在过程当中呢，支配狂热者的批评往往早已是过度主观，以自我为中心了。有时候，他们只看到了整个画面中的一点，于是就抓住那一点来批评，来吹毛求疵，却无法以全盘的眼光去为事情的好处和大局着想。而且一些其实无伤大雅，没有什么所谓好坏的选择，他们都会很在意，也都极力地想去掌控。急躁。当支配狂热者看见事情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发生时，就会变得非常急躁。当他们表达意见，但是遇到了反对的声音的时候呢，不管对方多么有道理，他们都会觉得很生气，即使很小的事情。比方说饭菜煮少了，别人的汽车停在了不对的位置，车上的大妈下车时轻轻地撞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家人不小心把东西放乱了，这些都有可能引起他们急躁的脾气。成为支配狂热者拿起支配之枪开火的原因。对人苛求。王某大声呼喝着妻子说，把酱油给我。当妻子没有理他时，他就大呼着说，我说把酱油给我。当妻子把酱油递给他的时候，他却把酱油摔得稀巴烂。他的目的就是要责怪妻子，为什么竟然敢不理会他的指令。王某的妻子对于丈夫支配着自己，在生活的大小事情上有太多苛求，而感到不胜负荷。妻子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训练的学徒，而不是一个被尊重的妻子。有强烈支配狂热的人物，经常对身边的人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而当别人达不到这些本来就高的过分的要求时，他们就会感到很生气，觉得别人负了自己。他们从来不去发现自己的这些要求和指令是多么强人所难，而且让身边的人都活在了一种自尊被剥削的无奈之中。一成不变。有强烈支配狂热性格倾向的人呢，只有一套处事方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处事方式。不单是这样，他们还会像操练军队的教官一样，将自己的一套强加在你的身上，要求你在生活中大小事务上都要按他指定的方式发展，不容有变。而这些要求也不会因为你的需要有所改变。无论是如何收拾家里的东西，做什么口味的饭菜，什么时候去哪里，甚至你讲话的方式或其他的事儿，别人都必须遵照他严格的指示去办，不得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心里却感到自己是非常明白事理的，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为别人的好处而设想，设想出了一整套天衣无缝的好方式、好方法。所以呀，只有别人遵照他们的规矩办事时，他们才觉得靠谱。事实上呢，当别人按照他们的规矩办事，他们反而会放宽一些控制了。你有支配狂热型的性格倾向吗？或者你认识这样的朋友吗？以下的小测试有助于帮你评估自己是否有这种性格倾向，也帮你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正在跟有这样性格倾向的人物相处，让你难以应付呢？好，我们先想出一位你想评估的人物，那可能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士。那下面呢有15道题，每道题的答案都是是或否。如果那道题的答案是是，请你把它记下来。最后数一下有多少道题目的答案是是，最后再看看结果是什么。你准备好了吗？一，这个人讲求完美，总是紧抓着各种计划不放，参与的过度。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挑剔，吹毛求疵。三，这个人讲求条理，会定下处事的常规。四，这个人爱支配别人，他与别人也无法建立多么美好的友情。五，这个人喜欢知道别人的隐私，想去掌握他们的去向和状况。六，这个人让人感到焦虑不安。七，这个人坚持大家要跟着他的方式办事儿。八，这个人一旦做出决定就成定局，其他提议和选择都不会听取。九，这个人有时会举棋不定，因为他要对一个想法反复思量，要想出答案，以至于计划好其他的事情。十，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满或觉得做得不好，这个人一定会明明地讲出来。十一，这个人对人做事儿有很高的要求，甚至有非常苛刻的期望。十二，这个人处事有一套方式，而且不容易改变。十三，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平易近人、灵活变通的。十四，即便这个人会听取别人说说他们的主意，但是最后他们也很少采纳，也很少是全心全意的在听取别人说那些主意。十五，即便最微小的东西放错了位置，这个人都能发现，并且追究到底是谁放错，谁做错了。亲爱的朋友，刚才的15道题目，有多少道题的答案是是呢？如果超过了10个以上，那么你刚才想的那位人物就带有了支配狂热型的性格倾向。如果你希望好好学习和改变，那么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深入地认识这种性格倾向，也虚心地学习如何改善与不同性情的人都有更好的相处方式。请千万不要忘记祷告仰望神，神能帮助你改变一些你觉得根深蒂固的性情，也能祝福帮助你所重视的那些人际关系。愿主耶稣祝福你。